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7集。那伪装的步态除了可以发掘，是否能和正常的步态进行同一认证呢？程子墨问道。林墨摇了摇头，
即便需要对比，也需要有很长一段距离行走的录像才可以，但是我们目前掌握的视频资料太短了。
哎，说实话啊，我还是觉得有点玄乎。
肖朗仍然不大相信，
那六个人分明就是六种脸型，六种五官组合，好不好？化妆根本达不到改变脸型五官的效果呀。
哎，总不能是易容术重现江湖了吧？
林墨的眼神闪过一丝光亮。还记得我们之前遇到的几个案子吗？中巴车不能中途上来人，既然有其他人的血迹，除非一个人有两种 DNA。 现场没有犯罪分子出入的通道，除非有人弹跳力超群而直接从窗口跳入，不接触窗沿。这两个案子的确都匪夷所思，但是看似不可能的部分却都是最后的答案。
聂之轩说道。易容？易容和之前不一样吧？哎，小说里边的易容术都很假呀，人戴上一张面皮怎么可能变成其他人的样子？脸型什么的都不一样啊，而且即便是特效化妆，那也能看出端倪来呀。
林墨说。我也不相信有人可以随意变换成他人的样子，但是随机改变自己的样貌而不是模仿，那还是有一点点可能的。虽然我也说不出科学依据，但是我觉得相比于之前的两个案子，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既然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就不如选择一条不可能实现的推理可能性去尝试。
嗯，如果真的有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容貌，那么即便我们知道凶手有反复踩点的行为，即便有现场的监控影像，也无法在监控里找到他本来的模样，凶手的确就不会在意监控了。这就是凶手不摧毁现场电脑的原因，因为这不会暴露自己，又可以扰乱警方的视线。
程子墨说。对，这个问题虽然现在看起来还不能解释，但是我相信最终还是会有科学的解释方法的。结合我们之前办过的案子，现在刑侦科技这么发达，能到我们手上的基本都是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无法用常理解释的案件，都是一些奇案。其实总结下来呢，只要我们坚持本质问题，绕过那些可变的因素，即便不合常理也继续调查思路，那么这就可以破案。因为我们的对手不同，我们的方法也就自然不同。
程子墨说。那就不用去纠结易容科学性的问题了。你们怎么知道是女人的？
DNA。林墨简短的解释。
什么？你们发现了凶手的 DNA 吗？
唐当当惊奇地说道。对，不出意外的话，那就是凶手的 DNA。
聂之轩把一个 U 盘递给了唐当当。还有，我们提取了一些视频，我觉得凶手可能对死者心存内疚，在前几天冬至过后到现场去祭祀过。
程子墨带着哭腔说道。又要看视频啊？
聂之轩笑了。这回有时间范围了，冬至到当天的前两天前，也就是三四天的视频。
哎，我陪你一起看啊。
肖朗把椅子往前拖了拖，对唐当当说。公交站台前后的两个摄像头的影像在两个显示屏上同时显现出来。唐当当使用了8倍速率的播放速度播放几天的视频。
很快在冬至那天晚上的视频当中出现了一个正在打电话的短发女人。
她一边打电话一边从公交车上下来。
哎，等等。
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后，肖朗和程子墨几乎是同时叫了一嗓子。
这倒是有些出乎林墨的意料。林墨示意唐当当把这段视频重放，并且逐帧播放。
一个穿着橙色长款羽绒服、深蓝色板裤的短发女人
一手拎着一个红色塑料袋，一手拿着一个手机打电话，从一辆七路公交车下车。下车以后，他站在站台方向，向废墟的方向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向废墟走去。好在公交站台灯光充足，没有反光，没有变色的情况。你们的意思是，这个人并不知道这片废墟被拆除，下车先是惊讶，然后辨明方向，再走向现场？林默问道。
看不到表情，这个不能确定，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个人的感觉和我们的嫌疑人是一致的。
又是直觉吗？肖朗嬉笑着。程子墨则非常严肃地点了点头。聂之轩说，这个红色的塑料袋里会不会就装着祭祀的用品啊？
行了，我现在相信你的直觉了。
肖朗没有回答聂之轩的问题，而是直接对程子墨说。聂之轩拍了拍肖朗的肩膀，
你又是因为发现了什么？哎，等等，你把这个人的右手放大。
肖朗说道。视频中的女人右手握着一个手机，正放在耳边打电话，画面被唐当当一点一点的放大，也似乎慢慢的变得不清晰起来。当女人的侧脸和右手放满整个屏幕的时候，几乎什么也看不出来。
哎，这怎么就不清楚了呀？这不对呀，
像素不够啊。
唐当当又把照片逐渐变小。
哎，停停停，
肖朗在图片缩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又叫道，
怎么了？
林默注视着图片，
手机是什么颜色的光？这回你们看清楚了吧？
蓝光。你眼睛真尖呐。
手机有多大？
这次没有人回答。肖朗从口袋里面掏出手机比划着，
现在是什么年代了，马上2018年了，哪还有这种老人机呀？而且不管这女的怎么易容，年龄总不大吧。
林默，你说说，步态不是能看出年龄来吗？
20多岁。就是啊，你们看见没，这是老年机啊，比手掌还小得多的手机啊。
肖朗在和大家寻找认同感。你们还记得幽灵骑士吗？幽灵骑士用的就是诺基亚8310，这应该也差不多了，蓝光小手机。
幽灵骑士？
林某一怔，难道他和幽灵骑士有关系吗？
哎，对呀，他是不是和幽灵骑士一伙的呀？
肖朗也转过弯来了，不过他这行事风格不大像啊。幽灵骑士是替天行道，处决那些所谓的坏人，而这个女的杀的是所有人都夸赞的好人呢。
不不不不不，我觉得呢，他们行事的风格非常像。
聂志轩说，之前林默得出判断之后，我有一点不明白，那就是既然他会易容，为什么还要伪装？现在看来，第一，他和幽灵骑士一样，潜意识里都有作案后的伪装习惯。第二，他和幽灵骑士一样，精通警方的侦查手段。他知道，警方调查案件绝对不仅仅是看样貌，还可以通过监控来发现体态，还有 DNA、指纹、足迹等一系列痕迹物证的勘查，以及其他更先进的侦查手段。所以，即便是会易容，他也选择了伪装现场，误导警方的视线，栽赃给几个倒霉鬼，从而脱离法律的制裁。这样也就解释得通了。而且，子墨和肖朗的两条线索汇成一条，那么这个人的疑点就很大了。林默听完，做了简短的总结。
我支持聂哥的观点。
肖朗说道，这俩人还真是一伙啊，一个在南安潜伏作案，一个在北安潜伏作案，不过这时间可差了将近3年呢。
肖朗这么一说啊，还真提醒我了。等等，能不能根据这个坐公交车的女人的行动轨迹倒推出她的藏身之处呢？我记得曹允就是这样被发现的。
肯定可以。
聂志轩也掏出了手机。好，我现在就来找向法医追踪轨迹。距离发现嫌疑人的巢穴越来越近了， 每个守夜者成员的脸上都洋溢出了兴奋的表情。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向明也是这样，即便已经是深夜11:30了，在聂之轩给他打过电话之后，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并且许诺会在第二天的早上给聂之轩答复。这样看来，这一夜的辛勤工作就由北安市公安局的刑侦科的同仁们来进行了。守夜者组织的成员们除了断断续续睡了不少时间的肖郎以外，其他人都是持续工作，也确实需要休息。所以在聂之轩和向法医交代清楚之后，大家就都返回到了寝室去休息。肖朗在宿舍里一觉醒来，天已大亮，看了看手表，指针已经指向了8:30。肖朗也不知道自己的自然醒为什么来得这么早，这显然不是他的风格，可能是长时间的警队生活强行把他的生物钟给调了回来。既然这么早，肖朗还想再睡一会儿，可是啊，他无意中瞥见床铺对面已经没人了，那是林默的床。
嘿，这小子这么早就跑了，上哪儿去了？
肖朗暗自回忆着昨天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唐当当把工作交给了北安市局的同行之后，就剩下等待结果了，那边也承诺今天上午能给出一个结果。不出意外，这结果呀应该是出来了。如果结果出来了，那唐当当肯定要去实验室判研。林默难道也去了吗？想到这里，肖朗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来，穿上衣服就往实验室跑。推开实验室的大门，果不其然，林默和唐当当正在专心致志地盯着眼前的屏幕。不过肖朗算是多虑了，因为聂之轩也坐在一旁摆弄着他的机械手。肖朗挠了挠后脑勺，尴尬地说道，
你们都挺早的呀。
聂之轩笑容迎接着肖朗，8:30了还早啊，我们6点钟就来看视频了。
那看到什么了吗？
肖朗见尴尬的气氛已经缓解，立刻来了精神。向法医那边呢，找了图侦部门的同事，调取了嫌疑人乘坐公交车上的监控。虽然一样看不清样貌，但是他穿着这么有颜色特征的服装，所以说呢，跟踪轨迹还是比较容易的。他是没想到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还能在灰烬里发现出个所以然来。可惜呀，看不清他的面貌，不然呢，这肯定就是他的真实面貌。我们也正在找，在我们南安市的监控里。守夜者组织毕竟是在南安安的家，而且肖文天又是南安市公安局的局长，所以守夜者组织的数据实验室的电脑直接连接了市公安局监控的数据库，可以在履行相关法律之后随时的调阅。
啊，来南安了？
肖朗惊讶地说道。根据嫌疑人特殊的衣着形态，北安市局的同行们根据公交车的行驶线路推导出，嫌疑人是从北安市长途汽车站直接上的公交车。根据长途汽车站的诸多监控，又确定了嫌疑人是从外地坐长途汽车抵达车站的，于是警方又连夜找到了嫌疑人乘坐的大巴司机。可惜呢，我们查阅了系统，发现这种快速大巴是乘车买票不记身份证的那种，而且非常不凑巧，大巴里边的监控坏掉了。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这辆大巴是从南安市往返于北安市的长途汽车。虽然我们知道了嫌疑人乘车的大概时间，但是还是没能找到嫌疑人乘车时的影像，所以我们就在他返回南安这一点上下了功夫，估算了大概时间，很快就在南安市长途汽车站外的一个公交站台找到了嫌疑人的影像。聂志轩说道，
哎，那就看他下车之后去哪儿啊，他应该晚上很晚才到南安吧，肯定去了住处啊。还有你说呀，这不正找着呢吗？你好吵啊。
唐当当责怪肖朗，
那我必须得吵啊，我闲了好一阵子了，抓人是我的活吧，哎，我来活了能不开心吗？
这趟公交是沿着淮河路走的，肖朗一边看视频一边在纸上画着图。他在潮水门这一站下的车，可能是这里公安站台没有监控。
哎，你不会跟丢了吧？
肖朗急得在林默身后直搓手，别吵。林默说完继续在纸上画着。过了好一会儿，林默面前的白纸上已经被画得密密麻麻了。肖朗咬着笔杆凝视了一会儿，指着纸上标出来的几个区域，如果是 A 和 C 这两个区域，那么刚才嫌疑人选择换车的时候就不应该选择114路公交车，所以他去的肯定是 B 区域。
好，这片区域的监控探头我来看看。
唐当当翻着时间表，
这个区域应该是晚上11:45以后了。
接着显示屏幕上的画面迅速地翻动着。
哎，在那儿，停停停停。
肖朗指着监控里空荡荡的街道的一盏路灯下，果然路灯下闪过了一个橙色的背影，
应该是他，看他去哪儿。
林默压制住了内心的喜悦，橙色的背景经过路灯，在不远的一处商铺门口停了下来，显然呢，这是在敲门。不过一会儿商铺的门开了，橙色的背影闪进到了屋内。
哎，什么店什么店？
肖朗恨不得现在就开始掏枪了。查一下吧。林默拿出了警务通，对着照片的位置开始查了起来。不一会儿林默抬起头，兴奋的表情溢于言表，这在平时话说的不多笑容更不多的林默的脸上实在是并不多见的。林默说道，
美服美发造型现在是三条线索汇总在一起了，真的和幽灵骑士有关啊。
肖朗也是一脸的兴奋，不管是什么关系，至少看起来咱们怀疑的人应该是不错的。唐当当和聂之轩异口同声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两个人都是一头雾水，毕竟在针织衫里提取到碎头发，推导出杀害幽灵骑士并嫁祸曹允的人可能在理发店工作这一过程他们俩没有参与。
不过刚才不是还说嫌疑人和幽灵骑士是一伙的吗？
肖朗转念一想觉得不对，
这会儿怎么又成了这个嫌疑人杀了幽灵骑士了呢？
林默兴奋的双颊泛红，现在只是一个推论，只要能抓得到人，我们就能获取更多的证据，说不准谜底也就揭开了。
那啥也别说了，通知特警队跟我抓人去吧。
肖朗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他才发现自己的手枪没带，说完他就扭头向大门走去，但是林默一把抓住了他，自己反而一个踉跄险些摔倒。
你急什么呀？
你别忘了我们的嫌疑人可是会易容的，既然不知道他本来的样子，你进去抓谁呢？
哎呀，这个我差点忘了。
肖朗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有声小说首页。